姐妹平安。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刚刚诗班唱的好不好？
头先诗班唱得好好听啊。
我们再给刚刚献诗的弟兄姐妹再一次掌声鼓励一下。
鼓掌。
我想我还是按照往常的，最近这几周的惯例，我们请所有在座的参加今天崇拜的弟兄姐妹，我们站起来向前后左右的弟兄姐妹来问候一声，跟他们说主耶稣爱你，我也爱你。来，
往常惯例，请大家起身同弟兄姐妹讲一声主耶稣爱你，我也都爱你。
因为我念经文的时候你就不要翻译。好，大家请坐。
请讲吧，请讲。
在开始之前，我有一件小小的。今天早上，我接到一通电话，要我代为转达的。
今日咧开始之前咧，牧师有一个小小嘅消息讲俾大家听，系佢接到一个电话，要佢向大家转达。
那就是姚成道和他的先生，他希望我今天早上特别的来谢谢过去这一周以来。那为他们准备饭食，还有昨天到他家帮他打扫的所有的弟兄和姐妹。
就是要传道他的仔呢，特别呢要叫牧师来多谢大家，尤其是那些呢过去一两个礼拜为他送饭食，同埋呢寻日去他屋企帮他执嘢嗰啲人。
好，这时候我们大家我们安静我们的心，我们低头来祷告。
我们安静我们的心，低头祷告。
阿爸的天父。
天父，
这是你的圣日，
这个是你的圣日。
你呼召你的儿女们来到你的十字架面前。
你呼召你的儿女来到你的十字架面前。
我们用我们的诗歌敬拜，把一切的感恩献上。
我们用诗歌敬拜，将一切的感恩摆上。
这时候求你灵与我们同在。
这个时候求主你同我们同在。
愿你的荣光充满这殿。
愿你的荣光充满这道。
愿你的救赎临到我们每一位。
等你的救赎临到我们每一位。
今天让我们来亲眼见你。
等我们今天亲眼见到你。
让你的圣灵这时候来洁净我们。
等你的圣灵在这个时候洁净我们。
愿你圣灵今天借着你话语。
愿你的圣灵今天借着你的话语。
翻转我们，复兴我们。
翻转我们，复兴我们。
今天早上有位教会的几位在肢体中软弱的弟兄和姊妹来祷告。
我们今天教会当中有几位身体软弱的弟兄姊妹，我们为他祷告。
我们继续来为姚春道他的身体得医治祷告。
我们继续为姚春道他的身体得到医治祷告。
最后我们也为高伯伯他的身体的康复来祷告。
我们为高伯伯他身体康复祷告。
我们也为莲芳姐妹的化疗继续来祷告。
我们为莲芳姐妹的他的化疗我们继续祷告。
主啊，就求你的恩典，你的医治大能临到他们。
求你的恩典医治大能临到他们，
在与我们同在的时候你也与他们同在。
你同我们同在的时候也都同他们同在。
我们把一切的祷告赞美祈求奉献给你。
一切祷告赞美祈求奉献给你。
就像那馨香的祭一般，蒙你的垂听得你的悦纳。
好像馨香的祭蒙你的水听得你的悦纳。
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
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阿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信息是主啊我当做什么。
今天牧师和大家带来的信息是主啊我当做什么。
今天跟大家讲几个故事。
今天呢牧师要跟大家讲几个故事。
在讲故事之前，我们继续还是来读今天的经文，是从使徒行传22:6-21。
在讲故事之前呢，我们就要读使徒行传22:6-21。
那今天经文蛮长的，所以由我来慢慢的念，大家跟着看。
今天的经文很长下的，牧师读，请大家跟着看就可以了。
因为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圣灵在向我们说话。
我们读经的时候，用圣灵跟我们讲话。
使徒行传22:6，我将到大马士革，正走的时候，约在晌午，忽然从天上发大光，四面照着我，我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我说：扫罗扫罗， 你为什么逼迫我？我回答说，主啊，你是谁？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与我同行的人看见那光，却没有听明那位对我说话的声音。第十节，我说，主啊，我当做什么呢？主说，起来进大马士革去，在那里将要将所派你做的一切事告诉你。我因那光的荣耀不能看见，同行的人就拉着我进了大马士革。那里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按着律法是虔诚人，为一切住在那里的犹太人所称赞。他来见我，站在旁边对我说，兄弟扫罗，你可以看见。我当时往上一看，就看见了他。对不起，好，第十四节他又说，我们祖宗的神拣选了你，叫你明白他的旨意，又得见那义者，听他口中所出的声音。因为你要将所看见的、所听见的，对着万人为他做见证。现在你为什么单言呢？起来，求告他的名受洗，洗去你的罪。后来我回到耶路撒冷，在圣殿里祷告的时候，魂游向外，看见主向我说，你赶紧地离开耶路撒冷，不可迟延，因为你为我做的见证，这里的人必不领受。十九节，我就说，主啊，他们知道我从前把信你的人收在监里，又在各会堂里鞭打他们，并且你的见证人斯提凡被害流血的时候，我也站在旁边欢喜，又看守害死他之人的衣裳。主对我说，你去吧，我要差你远远远远地往外邦人那里去。大概五年前吧，五年多前呢，我从凤城神学院转到美南浸信会的神学院读书的时候，那在第一堂课里面，我们的教授把所有上课的学生大概二十几位分成小组，每一组三个人。
那大概五年前呢，我从凤城浸信会去到美南浸信会，咁样咧喺第一堂嗰阵时咧，我哋有一班有二十几个人，咁个教授咧就将我哋分成每三个人分成一组。
那我这一组呢，另外两位都是年轻的牧师。
我呢一组两位咧都系后生嘅牧师。
一位二十多岁的牧师问我按手祷告说，
一位二十几岁嘅牧师同我按手祷告话。
他说，林弟兄，你要学习彼得一样回应耶稣的邀请，从船上跳出来在水面行走。
他说，林弟兄，你应该回应耶稣的邀请，你应该从船上面跳出来在海中行走。
那另外一位三十多岁的牧师呢，为我按手祷告时这么说。
另外一位三十几岁那个呢，就按手同我祷告，他是这样讲的。
他说，林弟兄，你要学习像以色列人一样在旷野等候神的带领。
他说，林弟兄，你要学习以色列人这样在旷野等候神的带领。
那专心跟着神的云彩火柱来前行。
专心跟着神的云彩火柱来前行。
那位二十多岁的牧师大概在两年多之后，因为得了一个急性的感染，他就被主接走了。
咁嗰位廿几岁嗰个牧师，后生牧师咧，咁佢咧后屘得到呢个两年之后咧，就得到呢个急性感染咧，咁被神接走咗啦。
但是他们的祷告一直在我的脑海中，一直在围绕着。
但佢哋嘅祷告咧，不停咁喺我嘅脑中就转喺度围绕住，
感觉起来就好像呢余音绕梁，三日不绝的感觉。
好似余音绕梁，三日不断的感觉。
那我心里也一直在思考着一个问题。
咁我心入边咧一直喺度思考一个问题。
他说，主啊，你到底要我做什么呢？
主啊，你究竟要我做乜？
是要学习，要做一个那年轻气盛血气方刚的彼得吗？
系咪要做一个年轻嘅血气盛嘅彼得咧？
还是呢，要学习摩西和以色列人在旷野流浪，寻求了四十年。
或者咧係學習啊，摩西咧喺曠野流浪40年，曾夠神。
那我也曾經想着，
我亦都曾經諗過，
我那時候年齡正好是彼得的年齡加上摩西年齡的一半。
咁我嗰陣時嘅年紀咧，啱啱係摩西嘅年紀，同埋彼得牧師嘅彼得嘅一半。
所以我想，也許有一個折中的方法吧。
我諗下，或者有個折衷嘅辦法。
那我就想着，一直跟神祷告说：“主啊，求你将我啊，把那我当行的道路指教给我。”
咁我一直祷告话：“神啊，求你即指引我应该行嘅道路。”
在一个礼拜六的清晨，我还记得很清楚。
咁有一个星期六嘅朝早咧，我记得特别清楚。
我一大早天还刚亮，我就醒了。
天啱啱光咧，我就醒啦。
看看手表，才5点多钟。
睇下个钟，得五点几。
我想说，想多睡一会儿。
咁我想瞓多啲，
就是睡不着。
点都瞓唔着。
我只好起来坐在沙发上祷告。
咁我只好坐喺沙发上边喺度祷告。
但祷告祷着又睡着了样子。
祷告下咧又瞓着咗啦。
但呢个时候，有个清楚的声音在跟我讲话。
有个好清楚嘅声音同我讲嘢。
他说：“你要信靠顺服。”
佢话：“你要信靠顺服。”
这时候我忽然间全醒了。
这个时间我突然之间全部醒晒，
心里非常的喜乐，
个心入边非常喜乐。
我就知道我们的主借着圣灵在跟我讲话。
我知道我们的主借着圣灵同我讲嘢。
到至今我还很清楚的记着那句话。
到而今咧，我都好清楚记得嗰一句话。
就是要信靠顺服。
就系要信靠顺服。
那上周日的主日信息。
上周日嘅主日信息咧。
我们讲到神拣选亚伯拉罕，
我们讲到神拣选亚伯拉罕，
要他成为万国万民的祝福，
要他成为万国万民的祝福。
那今天我们来看看另外一位神大大使用的仆人，
今天我们看看另外一位神大大使用的仆人，
就是使徒保罗，
他就是使徒保罗。
那他在信主之前他叫做扫罗，
在信主之前他名字叫扫罗。
所以我们来看看主耶稣如何来拣选扫罗，
那我们看看主耶稣怎样拣选扫罗，
以及他如何回应主耶稣对他的呼召，
他怎样回应主耶稣对他的呼召呢？
希望这个故事呢能成为我们每一个信徒我们生命的经历和祝福。
希望呢这个呢是成为我们每一个信徒的生命的祝福。
那使徒行传第八章算是初代教会在整个基督教会的历史当中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片文献。
使徒文章使徒行传第八章呢是教会历史上很重要的文献的。
他记载了在耶路撒冷的基督教会因为受到很严厉的迫害。
他记载了因为耶路撒冷的教会受到很多的迫害。
所以呢门徒们向外四散。
所以门徒向外四散。
到了耶路撒冷以外的地方去见证主耶稣基督他复活的福音。
去到耶路撒冷以外呢去见证神耶稣基督的复活的福音。
那迫害基督教会的这个首要的首领就是扫罗。
那个迫害基督徒的那个首领呢他就是扫罗了。
在第22章一开始的地方里面我们都读到了他扫罗过去的背景。
咁喺22章咧，我哋大家都读过扫罗嘅背景。
我们知道他受过非常严谨的犹太律法的训练。
我哋知道佢受过非常严谨嘅犹太律法嘅。
他那时候所受的教育，相当于今天可能相当于我们博士学位的学历。
佢当时受嘅教育咧，可以相当于我哋而家嘅博士学位。
所以呢，他是一个非常敬虔的一个犹太的一个领袖。
佢系一个非常敬虔嘅犹太领袖。
跟当时候其他犹太教的领袖一样。
同其他当时的犹太教的领袖一样的，
他们对耶稣基督相当相当的排斥，
他们对耶稣基督非常非常的排斥，
所以呢他也对基督徒非常非常的痛恨，
但是他同时呢他也非常痛恨基督徒，
所以呢扫罗在他年轻的时候他一直都是处心积虑的要来迫害基督徒，
所以呢扫罗在他后生的时候是处心积虑的积累这样是来迫害基督徒的。
在使徒行传26章11节里面提到他以一个近似疯狂的方式来迫害当时的信徒。
使徒行传26章11节讲到他呢以近似疯狂的态度来迫害基督徒。
他说我非常厌恶他们。
但我非常厌恶他们。
甚至到国外的城市去捉拿他们去迫害他们。
我甚至去国外的城市去逼他们去逼害他们。
所以呢他向当时的大祭司申请了一个拘捕令。
咁佢咧向当时嘅大祭司咧申请咗个拘捕令，
要到耶路撒冷北边的一个大城市大马士去捉捕那些逃难的基督徒。
咁样咧，要去耶路撒冷北部嘅嗰个叫做大马士革嘅地方咧，去捉嗰啲基督徒。
但是一件大事发生了。
但系有件大事发生啦。
就在他前往大马士的路上。
在佢前往大马士嘅路上。
忽然间有一道光从天上照下来。
突然之间有一道光喺天上照落嚟。
四面照着他。
四面咁照住佢。
而且有声音对他说。
同时有声音同佢讲。
扫罗，扫罗，你为什么迫害我？
扫罗，扫罗，你为什么迫害我？
当主耶稣与他的威严以他的圣洁而且大而可畏的荣光照着他的时候，他立刻扑倒在地。
当主耶稣基督以他的圣洁威严且好似而且是大而可畏的荣光向他照着他的时候，他立刻呢扑在地下。
记得他这时候的身体是在扑倒在地上的。
记得这个时候他的身体是扑在地下的。
这时候他就发出了的对耶稣说，主啊你是谁呀？
他这个时候就对耶稣说，主啊你是谁？
这句话的意思呢，当你反复去思考，
这句话的意思，如果你反复去思考的话呢，
这时候扫罗不单只是问了一个很简单的问题，说主啊你是谁。
扫罗呢不单只是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主啊你是谁。
这句话呢，如果你仔细去推敲当时候的情形，
这句话如果你去推敲当时的情形呢，
这句话就事实上就像我们在追求想要认识主的时候的一个祷告。
这个呢就好像我们追求想要认识主话时的一个祈祷来的。
记不记得也许是你和我都经历过。
记不记得或者你和我都经历过。
或者有慕道的朋友跟我们说，你们说的我都听不懂，你让我认识你们的神。
或者有慕道朋友跟我们说，你所说的我都听不懂，你说给我听怎样认识你的神。
那你会跟他说，你可以祷告啊。
咁而家我同佢讲，你祈祷啦。
你跟上帝祷告，跟耶稣祷告，说主啊，让你来向我显现，好叫我认识你。
咁你可以向上帝、向耶稣祷告，你话神啊，请你显现，等我嚟认识你。
所以当保罗说主啊，你是谁的时候？
当保罗话你系边个嘅时候咧？
事实上，他的意思是，主啊，我愿意相信你就是那全能至高的神。但求你让我真实的认识你。
他其实话咧，神啊，你系我相信你系全能的神，但系咧，请你让我真实咁认识你。
所以这算是保罗在信主的时候的第一个祷告。
这个咧就系保罗信主嘅时候嘅第一个祷告。
主啊，你是谁？求你让我真实见到你。
主啊，你系边个？等我能够可以真实咁样见到你。
所以当保罗知道他所面对的。
当保罗知道他所面对的，
就是那被挂在十字架上，
就是那个被挂在十字架上，
死了埋葬了，
死而啊，死后埋葬，
三天之后就从死里复活，
三日之后从死里复活，
然后升天，
然后升天，
如今是坐在神的宝座上，那至高神，那弥赛亚耶稣基督的时候，
现在坐在神的宝座上面，至高神弥赛亚的耶稣基督之后，
他立刻说，
他立刻骂，
主啊我当做什么。
他立马这么说，主啊我应该做什么。
这时候保罗并不是在问说，耶稣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
这个时候保罗不是说耶稣你要我为你做什么。
这句话真的意思就像是我们每一个信徒在做信主的那一刻所做的决志祷告一样。
这个就是我们每一个信徒我们在决志祷告的关系所做的祷告是一样的。
我们曾经都祷告过说，主啊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个人的救主。
我们大家都祷告过，主啊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个人的救主。
我愿意将我的一生交在你的手中。
我愿意将我一生交在你的手中。
由你来掌管带领。
等你来掌管我带领我。
这就是保罗在信主的之后的第二个祷告。
这个是保罗信主以后的第二个祷告。
他把他自己全人全身的献给上帝了，献给耶稣了。
他将他自己全人全身献给耶稣。
所以主耶稣马上下来跟他交代了三件事情。
所以主耶稣马上来跟他讲了三件事。
这三件事基本上勾画出保罗他的生命成长的渐进过程。
第一个呢就讲到保罗的生命成长的渐进过程。
就是荧幕上的这三件事。
就是荧幕上的三件事。
所以耶稣跟他讲的第一件事就是，起来进大马士革去，在那里要将所派你所做的一切事告诉你。
第一件事咧就起来进大马士革去，上亚利要将所派你作的一切事告诉你。
保罗遇见主之后，
保罗遇见主之后，
首先要去大马士革。
第一就要去大马士革。
这次他去了，就不再是在捉捕基督徒了。
咁呢个时候佢去咧就唔系去基督徒啦，
而是要借由当地的信徒的生活，让他能够融入教会。
就系咧，以当地嘅信徒嘅咧，等佢可以融入佢哋当地嘅教会，
来塑造一个全新的生命，
而塑造佢一个全新嘅生命，
进而能够明白上帝的旨意，
进而能够明白上帝嘅旨意。
所以呢，然后呢，第二句话，
第二句话，
主对保罗所说的。
主对保罗
就是保罗进了耶路撒冷，在圣殿里祷告的时候。
保罗入咗耶路撒冷喺圣殿祷告嘅时候，
主对他说：
主对佢话，
你赶紧离开耶路撒冷，不可迟延，因为你为我做的见证，这里人不会领受的。
你赶紧的离开耶路撒冷，不可迟，因为你作的见证，这里的人必不领受。
那第三句话，
第三句话，
耶稣基督对保罗说：你去。你要去，我要差你远远的往外邦人那里去。
他说你去，耶稣基督对保罗说你去，你远远去，我要差你去远远的外邦人那里去。
所以我们知道保罗后来成为外邦人的使徒。
所以我们知道保罗以后成为外邦人的使徒，
在 万邦万民当中彰显耶稣基督的生命，
万邦万民彰显耶稣基督的生命。
所以在这里主耶稣告诉保罗三件事情，要做三个动作。
主耶稣讲俾保罗听三件事，要做三个动作。
所以第一个，他说你要起来。
第一，你要起身。
因为那时候记不记得第一次刚开始的他是扑倒在地上的。
记唔记得第一次佢系扑喺地下嘅？
你要起来。
你要起身。
然后要离开。
要离开。
最后他吩咐他你要去。
最后吩咐佢你去。
当你在思考这些话语的时候，
当你思考呢啲话语嘅时候。
也许我们可以思考一下，是不是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信徒在信主之后我们的生命的转捩点。
这个会不会是我们每一个信徒信主之后的生命的转捩点？
当主耶稣对保罗说起来进大马士革去，
当主耶稣对保罗说起来去大马士革的时候，
我也当起来，
我也都应该起来。
我们每一个人都当起来。
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起身。
起来做什么呢？
起身做什么？
主耶稣命令保罗起来，是要进大马士革的教会里面去塑造他一个全新的生命。
主耶稣基督命令保罗去这个大马士革的教会那里，是要塑造他一个全新的生命。
虽然他对圣经都很熟悉。
虽然他对圣经都是很熟悉。
哦，那时候还没有新约，对不对？只有旧约。
嗰阵时咧，冇新约，净得旧约啫。
然后你还记得保罗他那时候的学历是相当于今天对圣经的这个博士的学位。
咁你都记得保罗当时嘅教育咧，系等于而家咧，佢对圣经嘅熟悉咧，等于而家博士学位咁犀利噶。
所以他有知识，
佢有知识，
但他刚刚信主，
但系啱啱信主，
他事实上他的属灵生命还是处于婴孩的阶段。
他的属灵生命呢，就是等于一个是婴儿的阶段。
所以主耶稣叫他进大马士革去。
所以主耶稣叫他去大马士革，
到当地的教会里面去，让他的一个像婴孩一般的属灵生命能够被培养、被滋养、被成长茁壮。
等他婴孩咁嘅生命呢，被培养、被成长、被滋养。
所以呢，神就使用了亚拿尼亚这位这个敬畏神的人。
咁神呢，就使用咗亚拿尼亚。这个呢敬畏神的人，
他是第一个去帮助保罗去认识去生命能够得到成长的第一位使徒。
他是帮助保罗第一位帮助保罗生命得到长进的。
所以亚拿尼亚为保罗开了眼睛。
所以亚拿尼亚呢，他呢将保罗的眼睛打开了，
又吩咐他说起来求告主的名来受洗。
从来讲俾佢听，起身求告主嘅名嚟受洗。
所以保罗那时候在大马士革待了一段日子。
保罗喺嗰阵时咧喺大马士革住咗一轮。
他又到了耶路撒冷去了。
咁又去咗耶路撒冷。
他在耶路撒冷的时候。
喺耶路撒冷嘅时候。
他呢，因为他过去的名声实在很不好。
因为佢过去嘅名声咧，实在系唔系几好，名誉唔好。
他那时，他一开始的时候是 借着犹太这个领袖的身份来破坏基督徒。
咁啱开始咧，佢系用犹太人嘅领袖嘅身份迫害基督徒，所以名声唔好。
不但破坏，甚至杀害。
唔单止破坏，甚至乎杀害佢哋。
所以他现在是两面都不讨好了。
所以佢两面不唔两面唔黑人，两面唔讨好。
所以他到了耶路撒冷去的时候，
佢去咗耶路撒冷嘅时候咧，
他想与门徒交结交。
佢想同门徒咧结交。
但是呢，他们都怕他。
但系佢哋个个惊佢。
不相信他已经成为门徒了。
不信他已经成为门徒。
但是感谢神有巴拿巴这位弟兄来接待他。
感谢神有巴拿巴这个弟兄来接待他。
领他去见使徒。
他带他去见使徒。
而且把他在路上这个整个信主的过程解释给那些当时的教会领袖。
而且呢将他怎么信主这个过程呢讲给当时的教会的领袖听。
所以呢那些使徒们都 接纳了他，
所以使徒们呢就那边接纳了他，
所以他能够在耶路撒冷也能够开始跟弟兄姐妹有来往了。
这样他在耶路撒冷也都开始跟弟兄姐妹有来往了。
也许我们的过去的生命不像保罗这么的坏，
或者我们过去的生命呢不是好像保罗这么坏，
但是如果我们信主之后没有在教会里受到这种这种属灵氛围的这种培养的话，
但是如果我们在教会呢没有受到这个属灵氛围的培养之下呢，
没有读经祷告的话，
我们如果没有读经祷告，
没有一个属灵的长辈来带领我们的话，
如果没有一个属灵的长辈带领我们的话呢，
也许我们很快又回到以前的过去方式了，
可能我们很快回到我们旧时的生活方式了。
感谢神，神安排了亚拿尼亚跟巴拿巴这两位爱主的弟兄，
感谢神他差遣了亚拿尼亚和巴拿巴这两位爱主的弟兄，
帮助他融入了教会生活，
帮助他融入教会生活，
也兼顾了他在主面前的信心，
兼顾了他在主面前的信心。
所以呢对于很多在刚刚信主的弟兄和姐妹，
刚刚信主的弟兄和姐妹呢，
我们也要有这种生命的历练的过程，
我们都有这样应该有生命历练的过程。
怎么做呢？
怎么做法？
除了礼拜天来教会以外，
除了礼拜日来教会之外，
也要参加团契生活，
要参加团体生活。
我们常说团契的生活，团契的目的就是要让弟兄姐妹彼此的建造，
团契的生活，团契的目的呢就要弟兄姐妹彼此的建造，
在团契里面才是一个生命影响生命淬炼的一个地方，
对，在团契里面呢就是生命能够培养生命的一个锤炼的地方。
我真的很盼望我们教会也兴起很多的亚拿尼亚或是巴拿巴来帮助那些刚信主的弟兄和姐妹。
我很盼望我们教会有很多亚拿尼亚巴拿巴这样的人来帮助教会弟兄姐妹成长，
帮助主来真是培育生命的成长，
帮助主来培育生命的成长，
不但自己成为神合用的仆人，
不单止自己成为神合用的仆人，
让弟兄姐妹也能够成为神合用的器皿，
亦都让弟兄姐妹成为神合用的器皿。
你要做这些事，
你要做这些事，
你很可能就要做一个抉择，
你可能要做一个抉择，
就是你可能要离开，
你可能要离开，
就像神对保罗所吩咐一样，
好像神对保罗吩咐一样，
他回到了耶路撒冷，
他回到耶路撒冷，
他来到圣殿里面祷告，
他来到圣殿祷告，
这是他熟悉的环境，
这个是他非常熟悉的环境，
因为他以前在做犹太人的领袖的时候，
因为他以前做犹太人领袖的时候
就在圣殿里服侍了，
是的，就是在圣殿里面服侍的，
只不过这次来到圣殿里是跟耶稣来祷告，
但是这次来是跟耶稣祷告的，
所以他看到了异象，
所以他看到异象，
主对他说你要赶紧离开耶路撒冷，
主跟他说你要赶紧离开耶路撒冷，
是的，我们都应该要离开，
是的，我们都应该离开，
离开什么呢？
离开什么？
离开我们的安逸窝，
离开我们的安逸窝，
全心信靠顺服主，
全心信靠顺服主。
那在保罗生命中的第二个转捩点就是他离开，
保罗生命的第二个转捩点呢就是他要离开，
离开他自己熟悉的地方，
他要离开他自己熟悉的地方，
离开他曾经服侍的地方，
离开他曾经服侍的地方，
离开他过去在这边曾经我得过荣耀的地方，
离开他以前过去曾经得过荣耀的地方。
在创世纪十二章一节，
创世纪十二章一节，
我们上礼拜也看过，
上个星期看过，
亚伯拉罕要先要信靠顺服之后，
亚伯拉罕信靠顺服之后，
他要离开本地本族，走向未知的未来。
他要离开本地本族，走向未知的未来，
才能够成为神所使用，成为万族万民的祝福。
才能够神所使用，成为万族万民的祝福。
在大概在两年前吧。
大概两年前呢？
那我们所认识，我跟素婷所认识的一位很可爱的姐妹。
我同素婷师母认识一个好可爱的姐妹。
在美国工作了30年了，要退休了。
在美国工作了30年，要退休了。
她就一直来跟我们谈她的退休计划。
她跟我们谈她退休的计划。
我没想到她的退休之后的生涯计划这么的难，这么难做决定。
我都不知道她退休的生活会这么难决定的。
她说呢，我年轻时候有个梦想。那工作了30年之后呢，我要享受一个休闲旅游的生活。
他说呢，工作30年之后呢，我要享受我这个旅游安息的生活。
但是神偏偏不让他这么做。
但是神偏偏不给他这样做。
就在他退休之前几年。
就是他退休之前几年。
他在服事中感受到灵魂的需要。
他在服事之中感觉到有灵魂的需要，
他可以体会到人们灵魂的干渴，
他体会到人们灵魂的干渴，
所以有一个声音一直在对他说，
有一个声音一直跟他说，
你要去念神学院，
你要去读神学院。
他跟神挣扎了很久，
他跟神挣扎了 很久。
他跟神说，可不可以让我先环游世界一圈再说吧。
可以等神啊，可唔可以等我环游世界一轮先翻先做咧？
他说：可唔可以等我先生也退休的时候，我们再做这个决定？
可唔可以等我先生都退休之后，我先做呢个决定？
但是他一直想着人们灵魂的饥渴的需要。
但系佢喺度谂住人们灵魂嘅饥渴。
所以他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
所以佢做咗个艰难嘅决定，
就是信靠顺服主。
信靠神服主，
所以他说他后来决定要去念神学院。
咁样咧，后面佢决定去读神学院，
预备奔跑前面的道路。
预备奔跑前面嘅道路，
他将他的余生为主打那更美好的仗。
将佢嘅余生为主打更美好嘅仗。
我们听了就是为他欢喜快乐。
我哋听到之后为佢欢喜快乐。
所以我们也给他做了一个践行的一个欢送。
所以呢，我哋同佢有践行，等佢欢送佢。
结果每两个月他就打电话回来。
咁样每两个月咧，佢就打电话俾我。
他就问我说：“他说林牧师，你以前念神学院的时候也是这么苦吗？”
林牧师，你以前读神学院都系咁辛苦噶？
真的会这么？要是真的知道这么，你以前怎么不告诉我念神学院这么辛苦呢？
点解你唔话俾我听，原来读神学院咁辛苦噶？
他说，我就问他你怎么了？
我话你点啊？
他说我第一个学期的前两份这个读书报告都被老师退回来了。
他说我第一个学期的两份读书报告都被老师全部退回来。
他说这个第一个他没在美国念过书。
第一他在美国没读过书。
所以他真的不知道怎么写报告。
他真的不知道写报告的。
然后他的老师就是用英文上课。
老师呢是用英文上堂。
所以他真的是很煎熬。
他真的是非常煎熬。
但是感谢神，
但是感谢神，
我们为他祷告，
我们同他祷告，
我们也告诉他有些读书上的一些技巧，
我们都讲给他一些读书上面的技巧，
有准备这个写报告写准备考试的一些技巧，
就准备考试同埋准备写报告的那些技巧。
几个学期过去了，
几个学期过了去之后呢，
现在碰到他真是满脸的喜乐，
咁样咧，再碰到佢满年喜乐，
因为他知道主与他同在，
因为佢知道主与佢同在，
他也为他的未来充满了盼望，
佢对佢嘅未来充满盼望，
他甚至还说，
他甚至仲话，
这么喜乐，我早知道就去了，
咁喜乐，我早知道我早啲去啦。
我在1993年信主的时候，
牧师喺1993年信主嘅时候，
我跟素婷从学生团契转到了家庭团契里去。
牧师同埋素婷师母咧，喺咧转咗去 家庭团契，佢嘅学生团契。
我们加入了当时团契教会里面最大的一个家庭团契。
我哋加入咗当时最大嘅家庭团契。
大概有30多个人聚会吧。
大概有30几个人聚会。
每个礼拜五晚上我们都有查经课程。
每一个礼拜晚上我们都有查经课程。
那时候我们那个团契真是好得不得了。
这个时候我们的团契真的好得不得了。
但是很奇妙的。
但是很奇妙。
神就把一对夫妇带走了。
神将一对夫妇带走了。
那一对的夫妇到别州去工作了。
另一对夫妇去别州工作了。
或者因为其他原因他们都离开了，
或者其他原因就会走散。
就三年之后
一个暑假，
就只剩下我跟素婷和另外一对夫妇在上在查经，
跟我和素婷师母和另外一对夫妇一起查经。
那是他在查经，我们是 学生。
他在查经，我们是学生。
我就跟他说，
我就跟他说，
我们能做什么，
我们可以做些什么，
我们能做什么才能让这个团契再次复兴？
我们要做什么才可以让这个团契再次复兴？
他说这样子好了，因为我们家就在教会旁边，他说结束之后到你们家去，我们有个祷告。
他说这样好了，因为我家住在教会隔壁，他说结束之后去你家，我们有个祷告。
我们聚会之后就来了我们家，我们有一段讨论的时间，之后我们就祷告。
咁样聚会之后嚟我屋企讨论之后咧，我哋就祷告啦。
我们真的不知道要做什么好。
我哋真系唔知道要做乜嘢好。
可是一个月之后。
但一个月之后。
有另外两对家庭。
有另外两对家庭。
他们也有这种感动，说他要来到我们团契。
佢亦都有感动话要嚟到我哋嘅团契。
所以呢，我们就开始就这四对家庭。
一开始咧，我哋系四对家庭。
我们就决定。
我哋决定。
我们要向国内来的弟兄和姊妹来传福音。
我们要向国内来的弟兄姊妹传福音。
这四对都是台湾来的。
这四对都是台湾来的。
然后我们决定每个月我们一次要开放一次家庭。
我们决定每一个月我们要开放我们的家庭。
然后呢，邀请我们的同事、我们的朋友、邻居来参加聚会。
邀请我们的朋友、同事、邻居一起来参加我们的聚会。
三年之后。这个团契大到一个地步。
个团契大咗个地步，
已经快四十个人了，
已经快40个人了。
所以我们决定分组，
我哋又分组啦。
那时候我们就从一个团契，在那当中已经分出另外一个团契了。
所以当时咧喺我当中一个团契已经分出咗另外一个团契啦。
后来我们这个团契又分出另外一个团契。
另外我哋当时我另外一个团契咧又分出另外一个团契。
那另外那个团契后来又分成两个团契。
另外一个团契咧，今日又分成两个团契。
整个教会的成长就在这些团契的他们在分小组当中就成长起来了。
整个教会呢就是因为身体全体分小组的时候呢就成长了起来了。
今天另外一对就是当时跟我们在一起祷告的那个夫妇，就是现在那个教会的长老。
咁当时同我们一起祷告的呢，现在他呢就是另外一个教会的长老。
我记得他到时候跟我们弟兄姐妹分享了一句话。
他当时呢同我们弟兄姊妹分享了一句话，
他说教会如果不去传福音的话，
他教会如果不去传福音，
神要拆散，
神会拆散的。
团契如果不去传福音的话，
团契如果不去传福音，
神会把弟兄姐妹带走的，
神会将弟兄姊妹带走。
因为在初代耶路撒冷教会就是这个样子，
因为初期的耶路撒冷教会就是这样。
如果我们没有去走出去传福音的那种心智的话，
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心智走出去传福音的呢，
神会做他的要做的事情，
神会做他要做的事。
后来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后来每个月 的祷告会里面，我们都一直在提醒自己。
所以后来我们每一个月的祷告会，我们弟兄姐妹互相这样提醒自己，
我们要出去，
我们要出去，
我们要去做神的见证人，
我们要去做神的见证人。
我们不单只是坐下来听福音而已，
我们不单单只是坐下来听福音，
我们还要去传那福音，
我们还要去传福音。
在哥林多前书保罗这么说，
哥林多前书保罗这么说，
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婉转的话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那保罗传福音，他传道的目的是要叫世人都能够明白 那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的救恩，
所以保罗传福音的目的呢，就要世人都明白，就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的福音。
他的方法不是用自己的口才去说服别人，
他的方法
呢，就不是用他的口才或者他的技巧来讲，
那是用圣灵和大能的名证，
同埋用圣灵嘅大能嘅名证，
也就是用他自己的生命做见证，
就将佢自己生命嚟做见证，
来见证圣灵的大能，
嚟见证圣灵嘅大能。
在《使徒行传》26章里面这么说，
《使徒行传》26章咁样讲，
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是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神不单只是召我们，呼召我们悔改信主而已，
神不单只是呼召我们悔改信主而已，
还呼召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他的见证人，
同埋呼召我们每一个人要成为他的见证人，
好叫我们去宣扬那照我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
可以叫我们宣扬，叫我们出黑暗的光明的 美德。
这就是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那荣耀的使命，
这个就是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的使命。
保罗的一生他就是要来为基督来 做他美好的见证，
保罗一生就是要为基督做美好的见证，
他就是要来得着基督，
他就是要得到基督，
他不但得着了，他还要经历他的同在，
他不单止得到，他还要经历他的同在，
他还要活出他的样式，
他要活出他的样式，
他整个人全力以赴，
他全力以赴
就是要为了这个荣耀的标杆而活着，
就是为了荣耀的标杆而走。
多年前呢，每当我参加布道会或是福音大会的时候，
多年前牧师参加布道会或者是福音大会的时候呢，
有时候碰到牧师的呼召宣教的事工，
有时呢听到牧师的呼召做宣道的事工，
或者委身要做传道人的呼召，
或者要委身去做传道人的事工的时候呢，
我心里总是会想着说，
我的心总是这样想，
总不能每一个人都去宣教吧，
总不可以每个人都去做宣教啫，
总是要人留在教会里服侍，是不是，
总是要有人留在教会服侍，你说是不是呢，
总不能每个人都去做牧师吧，
总不可以每个人去做牧师啫，
总是要有人去工作赚钱奉献给教会来服侍嘛，对不对，
要些人去工作赚钱来给教会啊。
在一次福音大会里，
在这个福音大会里面，
我碰到几位在教会里服侍的弟兄和姊妹，跟一个老牧师有一个有一个事工的一个分享座谈。
我见到呢几个姊妹兄弟姊妹同个老牧师呢有一个分享嘅座谈。
结果有一个弟兄，他竟然就提出这样子的看法。
咁样呢，居然有一个弟兄提出咁嘅问题。
我心里想着说，德不孤必有邻，原来大家也是这么想的。
我谂下，德不孤必有邻，原来大家都系咁样谂嘅。
所以我就想说，听听看这个老牧师怎么回答。
咁我想听下老牧师怎样回答。
所以这老牧师就说：“
老牧师话，
你们记不记得亚当跟夏娃怎么犯罪的？
你记唔记得亚当同埋夏娃系点样犯罪的？
事实上是因为他们一开始没有把神的话语给搞明白。
因为一开始呢，其实他们就将神的话冇搞清楚，冇搞明白。
所以当试探来的时候，他们就模糊了神心意的焦点。”
当试探来的时候呢，他就模糊了神的心意了，
甚至完全的误解了神的话语，
甚至完全误解了神的话语，
再加上我们的骄傲，
再加上我们自己的骄傲，
所以他们就犯下了这个滔天的大罪，
所以他们犯下了滔天大罪。
所以这个老牧师就劝诫我们这些年轻的服侍同工，
咁老牧师咧就劝诫我哋后生嘅服侍嘅同工，
所以下一次听到神的仆人在向你说神的话语的时候，
下一次听到神嘅仆人同你讲神嘅话语嘅时候咧，
先别急着从心里来抵抗，
唔好咁急要喺心入边嚟抵抗，
试试着以谦卑顺服的心理，在心里向神问说：主啊，这是你在呼召我吗？
咁试下以谦卑嘅态度问下神，呢个系唔系你喺度呼召我？呼召我咧？
主啊，你在对我说话吗？
主啊，你是不是在跟我讲话呢？
主啊，你要我做什么？
主，你要我做什么呢？
主啊，你要我做什么？
主啊，你要我做什么？
真的，当我们用心来体会这句话，
当我们用心来体会这句话，
主啊，我当做什么？
我应该做什么？
我相信主一定会像回应保罗一样来回应我们在他面前的呼求。
我相信神好像回应保罗这样来回应我们的呼求。
但是我们的挑战是，我们愿不愿意发出这样的呼求。
但是我们的挑战就是我们愿不愿意发出这样的请求。
你愿意在祷告里面问神说，主啊，我当做什么？
你会不会在祷告之中问神，我要做什么？
那另一个挑战就是你问了之后，
你那个挑战呢，就是你问了之后，
神如果真的跟你说了，
神如果真的跟你讲，
你愿意顺靠幸福吗？
你愿不愿意顺靠顺服？
我们今天一起来思想这个主题。
我们今天一起来思想这个主题。
我当做什么？
我应该做什么？
神并不是要求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去做传道人、做宣教士的。
神不是叫我们每一个人去做传道士、宣教士的，
而是让我们认真的思考那从上头来的呼召。
而是要我们认真来听那上头来的呼召。
我们愿不愿意站起来？
我们会愿不愿意起身？
我们愿不愿意离开？
我们愿不愿意离开？
我们愿不愿意去？
我们愿不愿意去？
进到世界的当中做神那美好的见证。
去到世界当中做神美好的见证。
这是神对保罗的呼召。
这个是神对保罗的呼召。
我相信这也是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呼召。
我也都相信这个是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呼召。
好，我们大家低头祷告。
请大家低头祷告。
爱我们的父神。
爱我们的父神。
愿你的话语今天临到我们。
愿你的话语今日临到我哋。
愿你的圣灵亲自来向我们说话。
愿你的圣灵今日亲自同我哋讲嘢。
主啊，愿你那像保罗的呼召也一样临到我们。
愿你好似保罗的呼召一样咁样临到我哋。
主啊，愿你的圣灵这时候也感动我们每一个信徒。
愿你的圣灵喺呢个时候感动我哋每一位信徒。
让我们回应主的呼召。
让我哋回应主嘅呼召。
让我们在开口向耶稣向你询问说，我当做什么？
等我们向耶稣问，我应该做乜嘢？
我们在座也有许多还没有信的弟兄朋友们。
我们呢度咧好多在座有未信嘅弟兄姊妹们。
我愿意来邀请你。
我愿意呢个时候邀请你。
你愿意也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说，主啊，你是谁吗？
你愿意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话，主啊，你系边个？
你愿意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发出一个呼求，说，主啊。耶稣，若你是那真神，你是那全能的上帝，求你向我显现。
你愿不愿意话，主啊，如果你是个真神，是全能的上帝，你同我显现。
我知道我们在座还有许多还没信的弟兄，还没信的朋友。
我亦都知道我呢度还有好多仲有未信嘅朋友。
你已经寻找很多时候了。
你已经寻找咗好耐啦。
你已经等候很久了。
你已经等咗好耐啦。
这是你的机会。
呢个系你嘅机会。
你愿意举起手来说，主啊，我愿意来寻求你。
你愿意举起手来吗？主啊，我愿意寻求你。
你有愿意举起你的手来跟在十字架面前来向耶稣基督呼求说，主啊，我愿意认识你吗？
你愿不愿意举起手在十字架上吗？主啊，我愿意认识你。
如果你愿意，
如果你愿意，
你可以举起你的手来，
请你举起手来。
我愿意为你来祷告。
我愿意为你祷告。
感谢神，感谢神，请你放下来，
请你放下。
还有吗？
仲有冇呢？
我们感谢神，神今天的话语临到，神的圣灵的恩典临到，让有姊妹来愿意来回转归向神。
我们感谢神，神的话神的圣灵今日临到，我们有姊妹她愿意接受。
我们大家低头祷告，继续祷告。
低头继续祷告。
现在我们奉主的名来为这位姐妹来祷告。
我们现在奉主的名为这位姊妹祷告。
主啊，她既然愿意向你发出这个呼求。
主啊，佢既然愿意为你发出呢个呼求，
他愿意更多的来认识你，
佢愿意更多认识你。
主啊，就求你在他的生命中彰显你的大能，
求你喺佢生命之中彰显你嘅大能。
你让他亲眼见你，
等佢亲眼见到你。
你让他经历你的同在，
经历你嘅同在。
让他经历你的大能，
经历你嘅大能。
主啊，让他开口向你说，主啊，我愿意认识你的时候，你就向他显现。
主啊，求你喺佢向到，即系你话我愿意认识你嘅时候，你就同佢显现。
当他开口跟你说主啊，我当做什么的时候？
当佢话主啊，我应该做乜嘢嘅话？
你就把那生命的道路彰显给他。
你将生命嘅道路彰显俾佢。
你就从天上把那天国的启示告诉他。
将天国嘅启示话俾佢听。
求你与他同在，
求你与他同在，
祝福带领他前面的一生的脚步，
祝福带领他前面一生的道路。
愿他能够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一生 的救主，
愿他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他一切成为他一生的救主。
当他愿意把生命交给你的时候，
当他愿意将生命交给你的时候，
你就成为他的主宰，
你就成为他的主宰，
赐恩赐福给他，
赐恩赐福俾佢。
我们把在座所有的弟兄和姊妹仰望在主的手中。
我哋将在座嘅弟兄姊妹仰望喺你嘅手中。
愿今天的圣灵充满这里。
愿今日圣灵充满呢度。
愿圣灵的感动在我们心中每一个人的感动成为我们的祝福。
愿圣灵喺我哋心中每一个人嘅感动成为我哋嘅祝福。
我们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
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嘅名。
阿门，阿门。